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这里是燃亮的节目播出的时间，亲爱的听众朋友，向你问好，感谢你的到来。从近期的节目开始，我们为你播讲华人去到海外宣教的第一人朱醒魂先生，以及在神的恩典之下与他相关的诸多亲属及同工的美好经历，与你一同见证跨出国门的宣教士的队伍里这第一位中国人的身影。上一集为你讲到了自有中国宣教士出现在异域他乡之后，越南华人基督教会的发展历程，也让后来者看到无论过程怎样艰辛坎坷，主的福音结结实实地传开了。作者对越南华人教会的记述来到了2000年以后。欢迎你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宣教火加成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华人宣教先锋朱醒魂的生命见证，宣教火加成传。
主的福音在心中，献尽千年花涌，不回顾。
1973年初，华人刘梅轩先生在岘港市投资生意，他看到越南中部缺乏华人事工，因此到西贡与韦牧师商议，计划组织布道团，经费则由刘长老奉献资助。于是布道团在1973年成立。同年4月，布道团出发前往岘港市，以越南中北区联合办公楼为根据地。可惜在1974年，因这个地方战事升级，布道工作不得不停止。1974年，布道团暂停活动。邱树华先生看到金兰湾市有热心事主的信徒李世美先生一家在该处谋生，这个地方有4000多华人，因此邱先生便申请光中堂派他到此地传福音。在此期间，他又开展了识字班，又做探访传福音的工作。同样的，这项事工也是到1975年后才暂时告一段落。1975年，南方解放初期，生活艰难，人心空虚，深感人力的软弱有限，实在是需要属灵的依靠以及引领。在这样的时局之下，慕道人数大增，一时间有很多的信主受洗者，教会也颇为兴旺。当时郭建中执事等一些热心爱主的弟兄姊妹共同分担着事工。1976年，韦玉良牧师因是外侨身份，而且年事已高，打算出国与在外国的独生女家庭团聚，于是请求辞去堂主任的职务。接下来就请黄家润传道继续接任堂主任一职。1978年，本堂执理会决定申请加入越南基督教联合总会，成为越南基督教会旗下的华语堂会，得以依法继续公开活动，敬拜主耶稣。1979年，黄家润传道离开越南，韦牧师为了教会迫切的需要，放弃了出国的申请，应执理会的要求再次接任堂主任一职。那时各位传道牧师相继出国，华人教会仅存韦牧师以及苏德珍、郑婉婷两位女传道坚守岗位， 牧养着群羊。时间来到了1986年，由于青年团契与弟兄多家团契年龄差距甚大，为让就业年龄或已婚的兄弟姐妹有适合的团契生活，教会成立了恩友团契。1987年，韦牧师年高体弱，整年卧病在床，于1988年元月3日蒙召安息主怀。1988年，本堂之旅会遵循越南基督教总联会会长翁文义牧师的建议，征得当地政府的同意，请宣道会堂主任苏德珍传道兼任本堂堂主一职。苏传道因父母原是本堂的会友，认为回母堂协助圣工义不容辞，在执理会郭建中执事以及数位志愿传道同工的协助下，继续带领着这间教会。2001年，越南南方基督教会获得政府公认的法人资格，总联会第43届牧师传道以及信徒代表大会选举总联会理事，华人教会女传道郑婉婷姑娘当选为总理会理事成员。同年，因苏德珍姑娘早在2000年已经获得国家批准赴美国与家人团聚，但这时看到教会有需要，自愿回到越南侍奉建设教会。由于苏姑娘如果要待在这里，得依法重新办理户口才可以复职，所以本堂执事会聘请西贡救恩堂主任郑婉婷传道兼任本堂的堂主任，经总联会通过，在2002年元月正式任命了。在2002年这一年里，本堂传道干事邓秀珍姐妹从香港剑道神学院学成归来，在母堂担任助理传道。圣经是基督徒生命的食粮，中文圣经向来有赖从外国进口，而且价格昂贵，后期更为缺乏。越南华人信徒的迫切需要蒙主的眷顾。2003年，越南基督教总联会向国家申请获准在越南自行印刷，在国际圣经公会的赞助下，首批中文版和合本圣经5000册在岘港市印刷完成，并于同年的7月正式出版，以优惠特价供应，13×19开本，每本仅售月币25000元，折合人民币7块多钱。同年的7月27日，华人教会在光中堂为越南首印中文圣经举行感恩礼拜，由总联会专案负责人黎高贵牧师主持。2008年，本堂传道干事李美玉姊妹于5月30日在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毕业，返回母堂担任传道一职，专职布道工作。2008年8月4日，美迪华人教会成为合法的华人基督教聚会所。2009年11月，有热心的肢体奉献经费，提议礼堂安装空调，经征得大家的意见，取得大多数人同意之后，开始将前后礼堂全部的门窗改装更换玻璃，安装空调系统，工程到2010年9月完成，并且正式启用。2010年，为造就以及鼓励信徒投身到侍奉的行列，并且为有心智奉献的信徒提供装备的机会，在邓婉婷传道努力的推动下，胡志明市华语教会得到本市基督教代表处的支持，在2010年2月22日开办了华文圣经基础班，每2个月一期，每期连续5个晚上在本堂上课，由各位现任华人牧师传道讲授，计划全部课程共4个学年，学员毕业之后可以获得胡志明市基督教代表处颁发的证书，作为日后在神学院进修的依据。亲爱的朋友，接下来要为你重点介绍的是宣道会良如学堂及其分堂的一些情况。 另外一个华人教会宣道会良如学堂的出现，其实是与光中堂有着密切的关系的。1950年，当堤岸华侨基督教会不断的成长，霍郭牧师来到这里，住在二楼的牧师宿舍，专门的向青少年以及曾经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侨传道，也兼顾金边华侨教会的工作。到了1952年，霍牧师离去之后，韦约瑟牧师便搬到了牧师楼的楼上。8月，韦牧师请了郭富和牧师南下，住进了这间牧师楼。因此当霍牧师回来的时候，原来的住处虽然依旧，但是住客已改。霍牧师是个好好先生，从不据理力争，反而倒是有好些华侨女信徒看不过眼，合资在同庆大道靠近左关的地方买下了一幢平房，安置霍牧师一家。对于这件当时看着不愉快的事，霍牧师夫妇虽然不介意继续协助华侨教会的工作，但与韦牧师失去了忠诚合作的精神。
主，我愿更深认识你，主，我愿遵行你旨意，负你的恩，学你的样式，背起十架跟随你。主，
在西贡，越南华人基督教会历经了不少的跌宕起伏，其中宣道会良如学堂及其分堂更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亲爱的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